受装备，掌握学习技巧，
借力灵命，发挥学院精神，
每位学员必听的入门课程，
良友圣经学院学习锦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周牧师，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学习锦囊。学习锦囊呢，也有印发的学生手册，详细内容听众朋友可以在良友网站的良友圣经学院里面搜寻，仔细的阅读。我们一共有六堂课，第一堂课呢是由我来介绍分享，也靠着神的恩典跟听众朋友主内同工同道互相勉励。我们会讲灵命培育和操练，灵命培育和操练。第二堂课呢，有林成牧师分享学习的态度。第三堂课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教务张泽。这是第三堂课我们要分享的。第四堂课呢，会探讨如何读圣经。我们侍奉主的人最宝贵最重要一生都要学习的就是读圣经。第五堂课呢，是神学是什么。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锦囊一定会提到圣经和神学，会做一些分享跟介绍。第六堂课呢，是听良友圣经学院，也就是听课跟回答考题有关的一些经验分享。那么第六堂课就讲听课与答题的技巧。良友圣经学院的经训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么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是何等的不容易。希望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学员同工同道，我们都努力在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悦，做没有羞耻，做无愧的工人。好，我们来思想属灵生命的培育跟属灵生命的操练。首先呢，每一个人都可能会经历一些挣扎，挣扎的痛苦反而使我们更来到神的面前。属灵生命的成长的确有挣扎，而且挣扎呢也是成长的一个自然现象。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在学习走路之前呢，他不但要爬，而且站呢也站不稳，有的时候会摔倒。这种痛苦或者这一种过程是成长很自然的现象。我们如果看新约圣经神所重用的仆人使徒保罗的话，你也会发现他有很多的挣扎。他很坦白的很勇敢的表露了他在善与恶之间的挣扎。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然后他还说，他里头啊，肉体之中是没有良善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呢我倒去做。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和十九节的经文。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将自己的这个挣扎，善与恶的挣扎表露了出来。就在这样的挣扎之后，他说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得胜了。这是他挣扎之后的成长。使徒保罗在这个胆怯害怕跟壮胆勇敢之间也有挣扎。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二章三节，他又是很坦白很勇敢的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这是他很坦白很勇敢的披露，他软弱过，他惧怕过，而且他说甚战惊。可是他也有回过头来他不惧怕的时候， 他晚年他说，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说，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个刚强那个字呢，在圣经原来的意思呢是能力，在弗雷福音里面多次翻译成神迹。神施行神迹的能力呢，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彰显，这是神所给的刚强、仁爱、谨守。所以保罗他也体会到，勇敢、壮胆是来自神的，在软弱与壮胆之间，他有挣扎，有成长，也成了我们的参考跟见证。在保罗的成长关系当中呢，人际关系啊，与人相处啊，也有过挣扎。使徒行传15:39给我们看到，他对马可有意见，甚至呢跟他的好朋友或者属灵的前辈呢巴拿巴闹分裂了。这是使徒行传15:39我们都知道的。但是保罗到晚年他所写的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4:11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为什么要把马可带来呢？提摩太后书4:11的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到了晚年，保罗承认一件事情，马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服侍主的仆人的事情上呢，是有益处的。那么我们透过使徒行传15:39上下文跟提摩太后书4:11也看到保罗在人际关系当中有过波折，有过挣扎，然而他也成长了。人活着，生老病死是必经之路，在生与死之间呢，保罗也曾挣扎。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两难，这两难呢，就是离开世界呢，还是继续活下去，都有好处，但是他选择继续活下去。为什么呢？他说，为了腓立比教会的这个益处呢，他要选择活下去，要传福音。所以他在生与死之间也有挣扎，腓立比书1:23给我们看到的。种种呢，是我们知道人活着，无论是服侍主也好，或者是在教会的生活也好，灵命的成长是有挣扎的。那么我们问了，耶稣基督有没有挣扎呢？也有。耶稣基督留下的最好的榜样就是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曾经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马太福音26:39下半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临上十字架之前的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祷告当中是一个挣扎，可是这个挣扎的结论是照着父神的意思。以后他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披露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5:2提到这样的一个意思，5:19跟30。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也披露了一种挣扎，但是这个挣扎的痛苦却能够突破，是因为完全依赖神，完全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不再依靠自己。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属灵生命成长的真正秘诀是你发现不能靠自己，不能依赖自己而有灵命成长的得胜。耶稣基督的顺服还有耶稣基督的谦卑成了我们的榜样。你也看到使徒保罗、侍奉主的仆人他们的成功都是有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经的教导，还有谦卑在圣经真理之下。真正的谦卑才是灵命成长的秘诀。好了，我们思想了灵命的挣扎与成长之后呢，再来思想另外一段，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培育。属灵生命的培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只是集中在三方面来思考。第一，知识；第二，生命；第三，品格。当然按照它的重要性呢，不同的时候，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呢，有不同的次序。生命可以在最先，品格也可以在最先。不过你也不要轻看知识，知识呢一直都是侍奉主最需要的一个武器。你没有武器，你的侍奉、你的征战呢就会受亏损。轻视知识，便是藐视人性中寻求真理的本能，也可以说是对造物主我们的神的一个不尊敬。神创造人，其中有一样是动物其他的受造物所没有的，就是人对知识的寻求，那一种力量，那一种潜质是非常的大。不追求知识，就等于放弃侍奉的功能跟效能，也是自己限制了自己。圣经里面说，箴言书啊，箴言是智慧文学嘛，对不对？箴言里面说，恨恶知识的人不喜爱耶和华。我觉得这句话你要记一记，箴言一章二十九节。可是我们也要分清楚，知识呢可以分成死的知识跟活的知识。活的知识呢，一般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成对灵命造就有帮助的知识。有的人说那是智慧，智慧是在生活里面实际能够运用出来的，知识呢是单单在头脑里面而不能产生功效的话呢，我们说那是死的。这个也求神给你智慧去分辨。箴言书九章十节讲得很清楚，你也可以参考。知识是重要的，我们必须掌握，好好的学习。第二是生命。前面我们一开始讲灵命的挣扎与成长，其实提到的就是生命。基督徒的人生目标是追求像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可以说成是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你都会背的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基督说，我来了乃是叫羊得生命，也就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觉得我们一生都要有一个祷告，也是我们活着的一个目的啊，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更像你，有你那样丰盛的生命。知识生命之外呢，再就是品格。品格也是可以操练。讲一个圣经典故吧。古代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呢，有商人呢使用不合规格的那个钱呢，铜币、硬币。那么不合规格呢，它有各种的这个银币呢，罗马帝国也很大，所以呢就有很多的法令来限制假币的出现。可是你知道吗，那些有正直品格的人呢，不需要那些法令，不需要去遵循那些法令，因为他使用的硬币呢不是偷取财力为自己而改造的一些硬币。那么在当时，这些人被称为有品格的人。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学生手册里面有这样一段，基督徒可以各具不同的风格，生命的奇妙正在于此，人人个性不尽相同，而生命的内涵却可以一致。圣经强调一种经过熬炼的品格，苦难之后的老练，罗马书五章四节，有见证的凭据，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讨神喜悦的明证，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这三节经文有同样一个字，那就是有品格的人，经过验证的人磨练出来的好的品格。 愿弟兄姊妹你都能在品格上呢发出光彩。另外一方面，我们来思考良友圣经学院的院训了。听众朋友都知道，八个字，四组的共八个字，也就是敬虔、圣洁、传道和侍奉。在这里呢，我们分两方面来思想一下。第一，生命的素质与工作使命的平衡。敬虔和圣洁，你仔细的思考的话呢，它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内容，是素质，是认识神的一个结果。传道和侍奉啊，是一种流露。你有了敬虔跟圣洁的生命流露出来以后，它就是一种传道，是一种侍奉。可是传道和侍奉也是需要操练和付出代价的。敬虔和圣洁是内在的，传道与侍奉可以说是外在的，能够看得到的。敬虔和圣洁不一定人人能够看得到，但是神知道。传道与侍奉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外面的人、环境、外面的人能够知道的，可是他的能力跟影响呢，是靠敬虔和圣洁内在生命而发出的。敬虔、圣洁、传道、侍奉，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院训呢，另外一方面就是优先次序的整理了。先追求敬虔和圣洁，才能够有美好的侍奉和有能力的传道。所以我们看到敬虔跟圣洁在先，传道跟侍奉在后。我们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如果不能在敬虔和圣洁这种内在的生命上操练，不能站稳的话，传道跟侍奉只能是暂时的。所以说暂时呢，是当有困难来到，当有利益或者诱惑临到的时候，你的侍奉、你的传道就塌下来了。弟兄姊妹，敬虔、圣洁和传道、侍奉这短短的八个字，希望你能够印记在心中，成为你好好操练的提醒。我们思想了生命的挣扎与成长，灵命的培育，包括了知识、生命、品格，也介绍了良友圣经学院的院训之后呢，再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操练吧。属灵生命的操练，属灵生命的操练呢，立刻会想到灵修生活，灵修生活，然后呢，我再跟你提一提自律与平衡的生活。其实这也是我们每一位侍奉主、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所有的传道人都要不断操练的，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学到了、已经达到了，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跟收音机旁边的你，或者是良友网站上的这个网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块儿的勉励灵修生活。好的灵命需要在生活中操练，食衣住行，早上、中午、晚上、春夏秋冬，在生活当中操练的，不是坐下来在礼拜堂在上课的那短短的时间操练的。我们要遵行主的道，遵行是在生活当中遵行的。所以呢，灵修生活应该包括了下面五种的关系。第一，就是对自己；第二，对别人、对他人；第三，对外界，人之外的一切的自然界；第四，对灵界，对灵界属灵的一些物体；最后，第五，对神。当然，一切的总归是对神。我们一起来思想，对自己。首先我们认定自己是神的儿女，无论你的外表如何、出身如何、才能怎样、经验如何，甚至你的遭遇怎样，我们都要认定你是神的儿女，是神所爱的，神所看为最宝贵的。 每一次读圣经或者祷告，都应当在基督里提醒自己，你是神所重视的，你的身份是宝贵的，千万不要疑惑。魔鬼撒旦或者说恶者，他最喜欢用的一个技巧，就是让你怀疑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怀疑自己的价值，轻视自己。今天很多精神方面的疾病或者侍奉上的灰心软弱，都是在这里发生的。你比整个世界还宝贵，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一个人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的宝贵是远超乎你所能够体会的。所以这一点，你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用宝血来洁净了你，拯救了你，这一个生命的无价宝贵你一定要掌握住。这是灵修生活第一，对自己的关系。第二，对别人，如果你知道自己生命的宝贵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的话呢，别人的生命也应当给予尊重。因此有矛盾跟犯错的时候，饶恕的重要性便进入你的思考当中了。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透过圣经，不但我们能明白神对我们的大爱，因耶稣基督的代死而显明，更期望别人也能分享这种福音的好处。我们学习尊重别人，在这样尊重的操练当中，发现神的话语跟神的美意是多么宝贵。特别是别人犯罪的时候，你要怎样对待，怎样用爱心指出他的过失，用爱心为他祷告，用勇气去有效地引导他，使他能够悔改归正。这个是我们在灵命操练当中要常常思考的。别人使你难过的时候，你要怎样更正他，怎样去爱他，怎样去尊重他。与人和睦相处是灵修生活里面的一个重大课题。第三方面，外界，神将自然界给了我们，这是人类的礼物，我们要懂得珍惜。不单单是动物的问题，而且包括了大自然界的花草树木，所有的一切，那是神所造的。透过这些，你会认识神创造的伟大。我们想起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大自然反映了神的智慧和性情，对不对呢？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怎么样对待着外面的自然界，也彰显出我们的灵修生活的实质的情况。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看，看什么呢？看飞鸟，看花草。透过看飞鸟和花草，能够思想到你生命当中所需要的，然后引出一个结论，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就是灵修，看着自然界的灵修，使你的灵命呢能够再提升一层。这是古代修道士呢他们操练过的，希望我们在这里也能够互相勉励。灵修生活的第四方面，灵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寻找可吞吃的人。因此我们要常常祷告，就是不要让恶者来欺骗我们。在一切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也要装备。这是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保罗给我们的提醒。灵界是真实的，因此我们祷告，我们也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最后第五方面是对神。是的，灵修生活永远是我们对准神亲近神，这个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了。那灵命的操练第二大方面，就是自律的生活和平衡的生活。在这里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提两三方面。第一，个人方面的节制。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多当中，其中有一样是节制，让我们操练节制。第二方面呢，攻克己身。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保罗说， 他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能够攻克己身呢，在古代的这个运动项目竞赛当中呢，是运动员必须要做的。今天我们也要操练攻克己身，并不是说苦行啊，而是能够有节制的过平衡的生活。那么在范围里面呢，你家庭的责任应当有一个节制，也就是说你要爱你的家庭，因为神也爱你的家人，对不对？包括子女，包括丈夫，包括妻子，还有父母兄弟姐妹，你要有一个平衡自律的生活，爱你的家人。教会里面的侍奉跟家庭跟个人的一些追求要有一个自律的平衡的关系，这个平衡就成了一个和谐与美好，否则的话呢，就失去了你应当有的见证。我们侍奉主的人，尤其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的家庭生活呢，可能会失去见证，而你认为是在服侍主，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教会里面。另外一种情况呢，你不断的侍奉，忽略了自我的知识的这个操练跟增添吸取，个人生命的这个操练跟培育，自己的读经读书思考学习也忽略的话呢，长久你会发现在教会拼命的服侍，最后呢却失去了一些不应该失去的。因此在属灵生命的操练当中，自律与平衡的生活是要好好的持守的。求神给你智慧，使你能够做一个健康的基督徒，合神心意的属灵工人。最后祝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跟学员同工同道，在一生的追求当中讨神喜悦，荣神益人。谢谢。
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听他的答案，我们蒙召做神的儿女，靠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因他的慈悲，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圣洁的光是我看不见的闪电，圣洁的光是我世界脱离卑贱，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贵重的器皿，因他的大爱，我们蒙召做神的儿女，靠神的恩典，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因他的慈悲，我们献上自己做活祭。圣洁的光是我看不见的闪电，圣洁的光是我圣洁的